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8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了应对新的战略竞争时代的来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背景之下，北约决定将现役40,000名快速反应部队的人数扩充至将近8倍，使其达到300,000人的规模。此外，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北约首次将中共政府列为了当前需要应对的挑战，此举引发了外界关注。综合传媒报道，北约马德里峰会前夕，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7号宣布，将会重组北约快速反应部队，重组计划属于整个联盟地区新部队模式的一部分，意味着将会有更多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将会被调遣至特定地区。据悉，未来这一支具有300,000人以上规模的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在和平时期分由各相关国家指挥，但在紧急情况之下，可以由北约驻欧洲部队最高指挥官派遣作战。尚在磋商的是，某些部队需要具备在最多10日内被派遣的能力，其他部队就能够在30日或者50日内被派遣。除此之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热点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宣布扩军计划的同时，还公开表示北约将会在今次峰会上通过一项新战略理念，首次明确中共政府已经对北约的安全、利益和价值观构成挑战。据悉，目前北约正在准备一份新的战略概念，这个是一份展述其目标和价值观的战略文件，该文件将会在北约峰会上宣布，这个将会是北约首次将中共挑战纳入其战略概念当中。对此，有美国官员透露，俄罗斯显然仍然是对北约联盟最严峻和最直接的威胁，但这份新的战略概念亦都将会解决中共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的多方面同长期的挑战。早在今年4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曾经表示，中共挑战正步步进逼，如何对抗北京当局的军事野心，将会是北京新战略当中的重要一环。近日网络上热传的一段影片引发了网友热议。中国会计协会讲师、资产管理公司 CEO 吕定杰在一个演讲当中披露，中国央行要在2025年之前消灭大额纸币，中共政府利用数字货币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记录得清清楚楚，随时都在政府的监控当中。对此，有分析指出，这样会让中共当局更加容易控制中国人的人身自由，暗无天日的时代即将来临。根据影片的内容显示，大财有道长策资产公司 CEO 吕定杰在影片当中表示，现在央行在推行数字货币，等你们用上数字货币之后，你们就不是人了，每个人都是一只装了 GPS 的小蚂蚁，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类事件都会被记录得清清楚楚，因为数字货币是基于区块链技术，不可逆，去中心化的方式对使用者进行监控的。吕定杰仲直言，央行对此仲制定了时间表，要在2025年之前消灭大额纸币，到时100蚊、50蚊面值的人民币就作废了。吕定杰仲说，现在有大额纸币要赶快洗了它，以后存都存不到，而且现在超过20万的大额现金存取，不但要记录用途，还要登记来源。根据大陆媒体报道显示，2020年4月，中国央行人民银行货币研究所宣布，经过多年研究，在深圳、苏州、成都和北京周边的卫星城市雄安首次进行数字货币的封闭测试。同年5月开始，一些政府雇员的部分工资以数字货币的形式发放，币值和人民币相同。这项制度一旦全面推广，每一笔资金交易都将会处于央行的监控之下。对此，自媒体人财经冷眼分析说，中国的数字货币不管是无限量印钞、监控个人钱包，定是防止资本外流乃至实行计划经济，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控制人的人身自由，将中国人从可以放风闲转的院子里面重新赶回到空间狭窄的牢房里面。财经冷眼仲警告说，自此40年来中国人的发财梦和财富自由的梦想都将会变成泡影，一个漫长的暗无天日的时代将会再次来临。日本正在掀起一股国际学校建设热潮，一流的教育机构正吸引亚洲富裕家庭的孩子，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孩子。 彭博社报道话，著名嘅英国机构哈罗、拉格比工学同墨尔文学院正在呢一个岛国建立校园，未来几年将会新增3000多个学生名额，为该国自2018年以嚟国际教育规模最大扩张。呢啲国际学校每年嘅学费可能高达930万日元，大约系68000美元。投资人相信，对于中国富裕家庭嚟讲，呢啲学校嘅优势系日本离中国相对较近，该国嘅新冠感染率低，限制少，咁样同中国形成咗鲜明嘅对比。中共实施清零政策，并打压私立教育，本地人同外籍人士纷纷离开。总部位于伦敦嘅哈罗工学嘅校友，包括前英国首相同几位皇室成员。哈罗国际学校已经喺度扩大佢喺亚洲嘅足迹。哈罗国际学校新任校长米克法利话：，中国嘅教育产业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喺国际学校同双语私立学校方面管制更多。哈罗国际学校不只提供高尔夫同埋滑雪课程，一个90000平方米嘅校园正在建设当中，将会提供图书馆、游泳池、音乐厅、艺术中心、体育中心同埋网球场。法利预计有相当数量嘅学生系中国人。一位中国父亲计划将佢嘅一双儿女送到日本嘅哈罗学校，佢话佢被学校巨大嘅声誉所吸引。呢一位长住日本嘅企业家认定日本系一个更好嘅选择。呢一位父亲话：，我喺中国嘅朋友都好羡慕我嘅孩子能够进入哈罗学校。日本距离好近，文化相似，而且安全，所以对中国嘅富裕阶层嚟讲，真系好有吸引力。佢哋都渴望将孩子送到国外去学习。日本政府亦都一直喺度推出奖励措施吸引私立学校，包括推出使投资者更容易获得税收减免嘅政策，简化开设办公室同获得签证嘅程序。日本国际学校嘅学费总额有望喺2022年达到9.79亿美元，而5年前为7.66亿美元。华尔街业内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一系列因素带嚟股市阴影，今年大多数交易类别暴跌，华尔街将会出现自2019年以来首次广泛裁员。据自由财经报道，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美联储释放几兆美元支持市场，当时企业人手不足，随之而来的公开上市等资本市场活动激增，导致华尔街出现牛市，创造了从年轻大学毕业生到高薪业务员的繁荣景象。但最近根据银行家和交易员的讲法，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据 Dealogic 的数据，美国的 IPO 交易量较上年同期下降 91%， 公司不愿意或者无法发行股票或者债券，导致股票和债券资本市场收入急剧下降，尤其是高收益领域的交易量下降 75%。 华尔街的高管已经承认经济放缓衰退。上个月，摩根大通 CEO 丹尼尔平托表示，银行家面临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他们的费用将会在第二季度大降 45%， 预计大规模的裁员即将到来。立陶宛国防部6月27号发布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声明，境内政府和民营机构遭遇阻断服务网络攻击。俄罗斯黑客组织 QNET 宣称，这个是为了报复立陶宛，封锁俄国飞地加里宁格勒货物运输。立陶宛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表示，未来几日之内好可能仲会发生类似形态或者规模更大的攻击，特别是交通运输、能源、金融机构的网络。政府机构使用的安全网络亦都在今次网攻之列。俄罗斯黑客组织 QNET 稍晚宣布，立陶宛遭遇的网络攻击正是他们所为，目的在于报复立陶宛当局今个月18号起限制俄国邻近波罗的海飞地加里宁格勒以铁路取道立陶宛运输货物。QNET 一名发言人向路透社表示，在立陶宛解除封锁措施之前，网攻会持续进行。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破坏了1652处网络资源。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领土，邻近波罗的海，接壤立陶宛和波兰两国，同俄罗斯本土并不相连。立陶宛和波兰均为欧盟成员国。 日前，俄罗斯鹰派人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长帕特鲁舍夫21号扬言，立陶宛针对加里宁格勒采取封锁行动，俄国会采取让立陶宛人好痛苦的举措。立陶宛总理希莫尼特驳斥封锁之说是空穴来风，立陶宛当局纯粹根据欧盟制裁方案，针对加里宁格勒的钢铁等少数种类货物实施运输限制。其他货物和旅客运输都正常运作。立陶宛总统努塞达6月22号曾经说，政府会做好因应工作，以防俄罗斯切断区域性电网。立陶宛国防部长艾努沙斯卡斯就表示，俄方比较可能采取网攻作为报复手段。瑞典时装品牌 H&M 近日关闭了上海旗舰店，有舆论认为这个是上海封城两个月重创中国经济和企业的最新迹象。华尔街日报报道， H&M 上个礼拜永久关闭了位于上海南市区淮海路的三层门店，这个亦都是该品牌15年前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门店。一年多以前， H&M 曾经因为声明他们不同任何新疆服装加工厂合作，不从当地采购产品，在中国遭到抵制。这间公司的客服表示，他们目前在中国有360多间门店，较2020年11月减少了100多间。受新疆棉事件影响，去年中国已经降为 H&M 的第七大市场。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在中国的部分电商平台和地图软件当中，用户仍然无法找到这个品牌及其店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